我们就是请来一位非常不得了的嘉宾。
Hi Barbie!
Hi Barbie!
Everything in the Barbie movie, it's super superficial, but it's also incredibly profound at the same time. Doing it back in a time when women couldn't even have their own bank accounts, and she owned her own car, and she owned her own house, and she had a cute boyfriend, but he was kind of like an accessory.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doll. They're imagining they could be a woman, butThat's not all they were imagining. They were imagining having their own house, having their own car, having their own careers.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今天这一期节目是我们突然录的，
突然更新的放送。
但我们就是请来一位非常不得了的嘉宾。
哦，是谁呢？
Hi Barbies.
Hi Barbie. 有来。
Hi Ken. 哦 Ken 没来，不好意思。
你也跟 Barbie 打个招呼。
Hi Barbie.
Hi Barbie.
你能不能用他的声音做一个什么 Hi 天然女宝。大家最近应该都有去看现在这部超火的电影吧。
没有看的话也不要听了，赶紧先去看了再来听。
对，因为本期内容就是含有大量的剧透。
首先没有办法采访芭比
啊，因为他最近比较忙，就是最近赚了很多钱，
在到处宣传这样子。
哎呀呀呀，大家可以自己买票去电影院找他这样子。
那你就采访一下我好了。
Melody 小时候是玩芭比长大的吗？
对，我小时候有整整一个芭比，还不知道是盗版正版。会给那个芭比梳头，在那头发老是打结，然后给他换各种各样的粉粉的衣服，感觉那个衣服也挺扎人的。
你小时候买的芭比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又不是我出的钱。但我只知道每次经过那个芭比的线下店或者说玩具店，我让我妈给我买，她都说滚。
哦，你们是在那种线下芭比玩具店里买的？
可能也不是专门的芭比玩具店，就是小朋友玩具店买的。
当时我玩的芭比它是在那种家门口的小卖部里面买的，它可能就20块钱30块钱，买回来之后就一套衣服，然后那个腿还很容易断，然后当时玩的最花的就是用那种餐巾纸叠衣服给它穿。
哇
哇，什么，你没有过吗？
就是你从小就有当服装设计师的潜质。
可是我现在也不是服装设计师。
好像也是吗？
在说什么？你应该说我小时候给芭比剃寸头，然后给她纹身，打唇钉，然后从小做一个铁梯的潜质。
对哦，你没有把它搞成铁梯吗？为什么T会玩芭比啊？
为什么T不能玩芭比？T也是女人，你什么意思？你看芭比的时候看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芭比吗？有不同肤色的、不同身材的，为什么没有铁梯啊？为什么没有？就是我们刻板印象里面的寸头芭比啊。不过现在剃寸头的也不一定是铁梯啦，还有可能是女权哎。就咱们就脱美役了之后，就会对这一方面尽可能的不在它上面花费时间。
对，不在上面花费时间和钱。之前我看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报告，说是用小时候玩芭比长大的女孩对身材焦虑会比玩其他玩具的女孩更严重。
虽然说这一次芭比的电影很喜欢嘛，但是她在就是服美役这件事情上面带来的影响还是不可忽略的。
对，
包括可能在电影里面她自己也有提到，就是那个小女孩说，芭比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就芭比你自己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你让那个女权运动倒退了50年。今天 Melody 就跟我报了一下标准芭比的三维。
对，如果放大到等真人的这种相等大小的话，它要1.75米，但它的腰围只有48，但是它的胸和屁股都很大。就如果它是一个真人有这样的三维的话，它基本上脖子是伸不直的，然后也是无法正常行走，没有办法来月经的。
应该也吃不下饭吧。
我的头围都有50-60呢。
我头围有60.5哎。我妈生我真的很努力，我头比人家腰还大。天哪，这也太细了，这很恐怖哎，我觉得。
对，所以芭比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种性感身材的代表，尤其是经典款的芭比。
不过我也有看到后面芭比渐渐的出了不同的身材，不同的肤色，除了铁梯，当然铁梯不是肤色了。对，然后我觉得
铁梯是款皮肤是吗？
铁梯是款皮肤，是一件穿搭了。是那个时尚单品。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它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嘛，在第二性出来之前就已经有芭比了，
在芭比诞生了4年之后也诞生了第二性。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确实这方面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强烈，
对，
然后很难不因为时代的审美或者说是价值观去影响到一些社会化的产物嘛，它其实也是在慢慢变化的，就是它不同肤色的诞生，然后芭比逐渐有了职业。
哎，你知道在2004年和2005年的时候，芭比的销量其实下滑得非常严重。
不好意思，这里说错啦，是在2016年。
然后当时美泰这个公司，它的杂志上就出了一个带有小腹的芭比，因为芭比一直是以前凸后翘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然后它出了这个有小腹的芭比的这样一期杂志之后，整个季度的销售额就提升了20%多。
哈，那我现在就只能说它是因为时代然后再赚钱。
对，它其实也是本身是个公司嘛，就是想要顺应消费者的需求。
嗯，
对。
从一些意义上来说，这部电影真的蛮好看的，然后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芭比。这一期节目准备的也是比较突然的，虽然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准备的都挺突然的。
哎，所以番茄，为什么你会想要去看芭比呢？
你少了，你不跟我一个公司吗？为什么不是一起去看的？就是 Q 流程 Q 到这种程度哈、啊。就是我们当时是我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一个剧透，那个小红书里面讲 Ken 他去现实生活中找工作，因为他发现现实生活是父权制的社会嘛，
对，
他就去跟人家说给我一份工作，然后那人说啊，然后 Ken 说我是个男的，他说啊，他后面说你们现在不贯彻父权制了吗？那个人说我们贯彻，但是我们把它做得更隐蔽了，
我们藏得更好了。
对，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撼，因为我本来以为它就像芭比之前电影一样聊的什么真假公主嘛，就是一个童话故事，鼓励女孩子勇敢自信啊什么的。在电影里面看到父权制这几个字，我本人大惊失色。
对啊，就这是第一次我在中国的电影里看到女权主义父权制这几个词。
当然可能以前也会有这样的电影，但可能它没有上映，或者说它作为独立电影或者小众导演的作品没有被大众看到、可能是我们阅片量不够。
对，但的确是我们印象中的第一个商业片直接提到了这些词。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基本上属于一个全女的环境，撺掇了我们这整个部门的女生一起去看这个 Barbie， 然后我们翘了半天的班、晚上一起加班到9点，加班到失心疯，就为了看这个 Barbie。 我们还一起穿了全粉的衣服。这个时候我也要夸一下Barbie 的观影感受真的非常好，因为当时的传播力度还没有那么大嘛，我们又是首映当天去看的，就是早上第一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人去看，所以有一种高兴然后蛮意外、
香香的、
对，然后感觉大家应该也都是知道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因为没有小孩嘛、然后来一起看的，有一种现象就是姐妹相认的感觉，没有人在后面叽叽喳喳的讲小话或者现场表演我要教你点什么那种感觉。
遇到很精彩的情节大家还会一起鼓掌。
对，我其实本人生命当中只经历过两次鼓掌的电影。第一次是我第一次去参加上影节，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阮玲玉》，人很多嘛，看完之后掌声雷动，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看完电影是
可以
鼓掌
的。
对，我当时就很震惊，而且非常喜欢那个氛围。第二次就是看芭比的时候，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开始有掌声了。
对，就我们其实虽然都不认识，但是却可以因为电影里说出来这么直白的话一起被打动，一起想要鼓掌，觉得还挺感动的。
我感觉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会有一些人看完这个电影嘛，然后他去微博上发表两句想法，然后就看到一些非常精彩的。举两个例子就让我感觉非常好笑，因为电影当中有一个片段说你可以跟男的假装你不懂教父，然后让对方教教你。
对， Let me teach you
啊，然后就有人说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前面两个女生讲小话，讲的是这玩意儿放在中国应该是三体或者战狼吧，然后我就感觉这也太搞笑了吧，怎么那么活学活用啊，
好本土化哦。
对啊，还有一些姐妹会说她在看的时候一直有男的不断在那边说教嘛，说你买了一张票看了两场戏，就非常的精彩。和 Melody 当时去二刷的时候也会非常在意说现场有多少的男性，然后还特地数了一下，并且在观察那些男性在看电影时候的整个的状态，大部分就是玩手机，然后还有一个男的当时起身去上厕所然后再也没回来过。
啊，真的吗？
对，他当时从我身边经过之后就我不知道他要去干嘛哦，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究竟是什么情节让他愤然离席呢？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些剧情相关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被爽到的一些点。这里面会有大量的剧透，再次提醒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大家最好还是看完再过来听。
咱们就是一期闲聊节目，一不小心就全部都说出来了。
对，我一边在看一边在做笔记嘛，我本人做了16条笔记，然后
你要跟我比比
就本那个 ENFP 也有当 J 人的一天，真的写了好多笔记，因为觉得实在太精彩了。 Melody， 你有你最喜欢的情节吗？
我其实喜欢的一个情节会比较小，当然它是一个相互呼应的情节，就最开始 Barbie 发现自己不一样了以后，有一个让他很崩溃的点，不是死亡，而是自己长了 GP 组织
啊，就福美又复疯了
对，但是他来到现实社会以后，他在车站那里看到了一个老奶奶，他就由衷的说了一句你好美呀，老奶奶说我知道呀我当时觉得好俏皮哦，仔细一想，他说这句话其实是他开始意识到衰老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不用特定的去强调女性需要美，但是她开始接纳了人会变老这一个状态，我觉得对她来说是一个前进，然后也是她真正的去感受到作为生命的力量。
我觉得这也是芭比电影自己在解构自己的一种形式吧，因为福美一直都是芭比被诟病的一点嘛，包括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有那个 Sasha 影片中的那个小女孩看到芭比之后怒骂她说你瞧瞧你的德性，我觉得也是芭比或者美泰本身可能有意识到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有让文化在经历一些波折的。
那你最喜欢的情节是什么呢？
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那个全女的社群，哎，虽然算不上是完全的全女吧，因为我就是也没怎么看我其实一直很期待能够住在一个全女的社区里面嘛。前段时间就是我的小猫咪它跑出去了，怪我自己没有看好这个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两层嘛，然后这个猫它又身手非常的矫健，它噌的一下就出去了，它就跑到了5楼，我就很着急嘛，我听着猫的声音我就立刻上去找它了，然后我发现猫就缩在角落里面，然后有一个男的正拿着一把扫帚，就是想要打我的猫。这个男的就一直对我说什么你为什么让你的猫跑出来，我差点就把他打死了。我当时就非常的愤怒跟他吵起来了。
男性真的很喜欢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对，
都是很侵略性的思维。
那我就会想说，如果说我住在一个全女的社群里面，我甚至可以敞开大门让猫去吃百家饭感觉非常的安心。包括在 Barbie 的这个全女的社群里面，他们夜不闭户嘛，也不需要关窗，
这是梦想小屋的设定了。
OK， 原来如此。芭比她出门的时候，就整个社区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状态，大家会互相打招呼，说嘿，芭比。跟任何人，可能是在芭比的世界里面担任环卫工人啊，或者说是建筑工人的人，大家就整个像是一家人一样，非常的温馨。这也是我幻想当中的一个全女社区的形态吧。
对，而且他不会觉得有很多刻板印象，什么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就怎么样，他会觉得这是女性力量的体现。
对，这句话我也非常喜欢，就他们说中午午后的建筑工地是最有女性力量的时刻，觉得这个东西也非常的棒。反正我真的很想住在那种地方，谁懂啊，就是每天就是跟就女孩子贴贴，咱们就香香的，就真的很美好。总统他后来把那些 Ken 赶出去的时候说 Ken 身上太臭了，然后把全屋消毒了一遍，我本人真的有很强烈的感觉，我真的是被全女氛围惯坏了。因为我现在公司是全女嘛，然后我现在出门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些有男生在的场合，我就会浑身的不自在。我发现很奇怪的点，就是男生走在路上他就是不会让道，你知道吗？
对
啊，就是你但凡你想旁边走过去，你就必须侧着身。但本人现在不管了，本人现在就是你给我让开，
就是咱们就是撞上我也不让。
对，我觉得很过分，这一点很没有礼貌。但我相信芭比的世界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发现芭比的世界里面他没有雌竞，就女的都很厉害，但大家不比。对，大家就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我觉得雌竞本质上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获得资源，你必须要依附于另一性去获得资源，才会出现了你自己作为一个竞争者去比较。但如果当你本身自己就有资源的时候，你就不会去雌竞了。
对，
就像在芭比世界里，两个 Ken， 一个白男 Ken， 一个黄种人 Ken， 就互相嫉妒，
对他们就开始雄竞起来了。我希望我今天录完这个播客，明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我就住在那个芭比梦想豪宅里，行吗？而且我本人很喜欢粉红色而且我其实很喜欢里面那个怪人屋，哎， 因为他在后期剧情里面承担的角色比较像那个女权 KOL 博主的微博对然后就感觉挺有意思的，很像那个现实生活照进电影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走进芭比的电影院其实也是被装进了一个大大的黑盒子里，然后也是在这里去揭露出来的父权制社会里面那些认知不协调的部分，那些矛盾的部分，就好像我们是成为洗脑包的芭比们，然后走进去他给你refresh 一下，他给你重新洗一下，然后我们觉醒之后我们再去帮助更多的女孩。
还有一个比较让我感动的点，我一开始会以为芭比要去找的就是小女孩嘛，对，但到后面发现芭比要找的是妈妈。我觉得妈妈这个词就让很多成为妈妈的女性们失去了她自己，
对，
就她的所有的东西就只是我是一个妈妈，我忘记了她可能她也喜欢玩芭比，然后她也有自己的喜欢的事情，有自己的生活，
这个妈妈的形象一下子就变得立体了。
对，
她不再是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种妈妈的形象，
她就不是那种刻板定义之下的妈妈。
对，而且妈妈去吐槽自己的女儿那一段也很搞笑，我就是个无聊的妈妈，干着无聊的工作，有一个恨我的女儿。
对啊
还有一个对现实生活中影射的点，美泰的高层里面全是男性，现实生活中美泰的 CEO 也是男性，虽然咱们看到了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但它也是在为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组织去赚钱的。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Barbie 跑上去质问你们女性的 CEO 在哪儿，她说我就是 CEO 呀，唯一一个在那儿比较失权的男性就说我不是什么高层，我不是管理员，这会让我变成一个女人吗？
真的很讽刺，真的很贱。
对，然后他们工作流程也是非常的
糟糕，
而且是那种很 hierarchy， 就怎么说，就是上对下那种权力关系很明显的。底层的那些在一些小隔间的承担接待工作的员工，他是没有办法去顶楼工作的。你能感觉到他那儿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但比如说在 Barbie 的世界里，大家就都是更加平等的一些结构。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全女的公司里面工作嘛，然后我们虽然也会有一些层级之分，但是这个层级只是为了更明确工作事务上面有更好的规划嘛，能够让工作条理更加的清楚，而不是说我是你的领导，所以你跟我讲话必须要恭恭敬敬的，然后你必须要听我的，
感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的话语权是一样的，就我们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如果这个想法是 OK 的，他就也可以都落地执行。
哎，你有注意到电影最后芭比有去看妇科吗？对，其实我看到大部分人会说他以为芭比下车要去上班嘛，然后就如果上班的话，建议芭比看一下我们职场发疯那一期，学一下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好好活着。你有发现他下车的时候是穿着一双粉红色的平底凉鞋吗？
对， Birkenstock 很贵，我很想买。
OK， 爸，原来这么贵啊，我本人只想夸一下说这个设计蛮巧妙的，原来是我就买不起的巧妙
就一个首尾呼应，
就是这个点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是看妇科嘛，会有很多人对看妇科下一个比较贬义的想法，
对，觉得你只要来妇科你就是放荡，然后你就会就觉得是荡妇才会去看妇科，得了性病这样。 Barbie 去看妇科，我的理解哈，是她可能有了自己的生殖系统，她有了 vagina， 她有了子宫，她有了去创生的能力，意味着她有了更多的力量和权力。说到看妇科，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去看妇科也有很多不好的体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就是我当时去做过一次阴道的复超嘛，当时那个医生问我你有没有过性生活，我说我有，然后他就开始捅我的阴道，我就非常的疼痛，然后我就说很痛，他说你不是有过吗？我说我是跟女孩子，然后他就说那你这个算什么性经历？我当时非常的生气，然后我说就算是跟男的应该也没有这么长这么粗吧，他们就我就非常的无语，然后就过来开始捅我的肛门，我想说还不如捅阴道呢。就我觉得他们本身对于同性恋指交插入这件事情不承认，而且很多人可能会在问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有被冒犯的感觉嘛。
是的，不仅是同性恋，一个女性如果她只要有过性经历，她就把她打标成已婚女性
啊。
对，然后就是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它会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已婚版和未婚版。如果你没有过性生活的话，你就不能做 ABC 的检查。
哦，
但其实这些检查都是很有必要的。它唯一关心的点就是，如果你做了这些检查，你会用它的那个仪器放到你的身体里。之前的室友他们其实都是想要去做这个检查的，
嗯，
但是因为自己没有性生活，就没有办法去报这个名。
我也想夸一点，成为女孩子也是从认识自己女性的身体开始，我觉得芭比也是在践行这一点，拥有了 vagina 之后开始认识，就是开始去预约妇科呀，看到自己身体更多的可能性，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电影的结尾。
对，然后他还会有 clitoris 就开始爽一下
啊呀，就是芭比将体验到她作为芭比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些快乐。
对，
我看完一部电影之后，如果我觉得好看，我也很想跟别人聊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我就很希望有人跟我一起夸他。然后我当时就上了小红书，我在小红书里面看到了一篇笔记，我就是处于一个半支持半不支持的状态。它里面说 Ken 比较像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投射，然后说Ken 短暂的了解了父权制，然后回到了芭比的世界，创造了一个父权制，又很快的被击垮。但是 Ken 其实只是想要获得尊重，但又由于自己完全没有找到自我，最后失败，然后说女性其实是处于一个这样的境地。
他觉得女性应该找到自我是吗？
他觉得 Ken 是希望得到尊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一定程度上是 Ken 的境遇，就各种的话语权上面都不太占有优势。
消失的女性。
对，包括在某些陈导的电影里面也
一个消失的她的状态。
对，属于就
拍的是她，消失的也是她。
但是我觉得我不太支持的一点，第一个是 Ken 他希望得到尊重，我觉得他并不是希望得到尊重，他想统治这个世界。
其实女性也是想获得权利了。
嗯，
我觉得尊重也是一个客体化的一个位置。
嗯，
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你，但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自己掌握更多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他把女性想得太简单了。认同 Ken 是一个脑子比较简单的生物，但我不认为女性是。
对。
Ken 在回到芭比乐园以后开始复刻整个父权制，然后
生产一些他们没有的马。
对，
空气马。
对，就是鸠占鹊巢。就是物化女性，开始让总统给他端茶倒水。
对，
你能发现 Ken 去复刻的东西是
爽的部分，
对，父权社会的另一个缩影版。
嗯，
对，他复刻了那些暴力的东西，比如说他们两波 Ken 会一起打架。
嗯，
然后复刻了侵略性的东西。
嗯，
就是侵略了 Barbie 原来自己的一个房子，而不是说自己去造一个房子，跟我完全没有开创性。
嗯，
对，然后他还是有控制性的，他去控制女性，不倾听女性讲话，给他们洗脑。但我觉得女权主义我自己觉得不应该是走向另一个女版的父权制。
嗯，
我也不敢说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但女性不是想要成为男性，而是想要成为女性自己。所以我会不太认同说她觉得女性就是 Ken 的翻版，女性没有那么笨蛋。
对，我觉得芭比她掌权的时候，她并不会就是将男性作为道具嘛，也不会物化男性，她只是把男的放在那边，然后男的就不高兴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就是受到了很多男骂，但是男的骂吧咱们也理解，就是它是一种反向推广，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对，
会说觉得这部电影它打着女权主义的幌子，但是电影里面的一些观点它都是比较浅显的，它都是
大白话，
这些已经听腻了的言论嘛。
嗯，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本身是做自媒体相关，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工作又是新媒体方向的，就我很了解现在的两大主流的平台，就是小红书和抖音，他们在审核的这方面的尺度到底有多么的窄，有很多话虽然它很有力量，很有见解，很有深度，但会因为一些原因被重重阉割，最后导致没有办法出现到大众的面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痛苦的一点。
这部片子能发出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了。
对，
因为它真的非常浅显非常直接的就把那些比较烫嘴的词，比如说女权，
父权制
这些词直接的丢在你的面前，而且不断的在说。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些词的时候我都感到震惊。
对，我本来以为它只是小打小闹一下，没有想到就是毫不留情面嘛。
对，我以为它会很隐晦，但是它挺直白的。 的说出来了。
看到微博上面一个很喜欢的博主叫川 A12346、
嗯、
他说这一部电影很像是一封粉红色的信封里面藏着的骇客帝国。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的有意思，
就穿着公主裙的刺客。
对，其实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就是他的女性意识已经比较深了。
嗯，
他可能阅读过很多的书籍，然后看过很多其他的独立电影，但我相信这片土地上还有一大部分人，他们其实是对这方面不了解的，甚至说是从来没有涉足过、
嗯、
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就像那个粉红刺客一样，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的去看了这部电影，或者说是一些妈妈带着女儿去看的。
对，就叫芭比啊这个名字。
对，但就在无意识之间被上了一堂女权公开课、嗯、就当我掌握了一些知识之后，我会本能的觉得别人也掌握了这个知识，从而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你还记得那个 Minx 这部剧吗？就是风骚女人，讲那个出版情色杂志的。它里面就提到了一个点，当时女主其实是自己想要去出版一个女权杂志、
嗯、
但是没有任何的出版商愿意去出版她的这个杂志，大多数出版商都是男性的，就有一个做色情杂志的出版商找到了她、
嗯、
说你这个外面得包一个糖衣啊、
嗯、
你直接丢下去一个炸弹没有那么多人能够接受、
嗯、
你得给她包一层东西才能被更广泛的人接受、
嗯、
所以她又做了一个色情杂志。我觉得 Barbie 也是一个
糖衣炮弹。
对， Barbie 这个故事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包了一层小熊软糖一样的，这样子才能让更多喜欢吃糖的人接触到它、
嗯、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站到了女权的光谱上、
嗯、
每个人站的位置也不一样。
对，包括我有看到一些小红书笔记、
嗯、
就他们说他们会有带妈妈一起去看的，然后那个妈妈可能看完之后会说，要是以前有人带我看过这部电影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一些就是一件相当有力量的事情了、
哦、好像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当时就做了一个小册子去传播思想、
嗯、
就是发现传播力最广的不是那些晦涩难懂的书、
嗯、
反而是小册子能够引起更大的共鸣、
嗯、
因为它可以让更多人都看得懂这个事情、
嗯、
说白了我们做播客也好，发微博也好，发小红书也好，你更多感觉是在跟同温层去交流。
嗯，
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如果它能卖到一亿票房，它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人都了解了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想要做线下活动，跟不同的商家聊一些跟女性意识相关的东西、
嗯、
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根本不 care 你的东西，体制更多是被男性主导的，他们听不懂、
嗯、
还有一些女性因为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女权主义，所以她也不太能理解你讲的东西是什么。
嗯，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就是聊到这里了，因为我们也只是 嘴瘾犯了，想大聊特聊一下。未来我们也会去支持更多的女性创业者们，还有女性创作者们，希望在各个行业的女性都可以赚更多的钱去做更多的事情。
嗯，我觉得 Barbie 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电影、
嗯、
它意味着真正的一部以女性视角女权主义为主题的这样一个电影在中国上映、
嗯、
但肯定还会有更多的。
嗯，只要它卖得好、嗯、
对，还会有更多的作品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跟大家见面。
对，咱们就是别录了啊，咱们去三刷了，拜拜。